第四章第二十五节，我对你们说实话，耶稣说的话哪有不实话？但当耶稣在说我对你们说实话，或者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看到的约翰福音，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个不是说他有些话比较真，有些话没有那么真，每句话都真，只是他实在讲的时候是要我们特别注意，就这特别注意，就是我们特别会忽略了。那他下面注意的是什么事呢？其实就是他上面二十四节的先知在本乡不被人悦纳。他说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遣往西顿的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这其实说起来好懂，又蛮复杂的哈。他在讲就是先知在本地本乡不受欢迎。他在讲我们上次也提过的，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就这都是表面的现象，其实里面有一个更深更普遍的一件事情，是整本圣经都贯穿的，就是耶稣所讲的重点在于我们要谦卑。那我们谦卑的重点在于我们要认定这个世界上帝是主，我们不是主。所以神可以给这个人智慧，神可以把智慧或者美丽或者聪明，一切好或不好的给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他也可以收回，他是主。他给你，希望你用这些来服侍别人，来荣耀上帝。他给你，你没有用这个来服侍别人，来荣耀上帝，反而服侍自己，荣耀自己，他可以把它收回的。就任何一个包括领悟的能力。那么人常就说，这里重点不在你熟不熟悉家乡不家乡这些东西，甚至不是说我今天听一个新教授客座教授我就要专心一点，这听很多遍了我就不专心，这可能都是需要提醒，但是它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你不要用自己以自我为中心来判断这个世界，你不要用自我为中心来判断，来决定你该怎么做事，是上帝。就是耶稣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还有雅各书都有讲，这个一个跟神和好的人，一个新造的人，他不再凭外貌认人，或者原文是不凭肉体认人，就是。我能看到的是有限的，我不能看到人的心，我更不能看到，但我应该知道，就是真该有的态度，我应该知道这个人的多或少，好或坏，都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我要看到每件事后面是神，是神的公义、正直、善良。就耶稣在这里讲的重点，就是我说整个圣经的重点，不再说什么新鲜不新鲜的问题，不再说他是不是熟悉他讲的话的问题，重点在我们人总要承认自己的有限，要认定上帝。那以至于你在看一本书听一个人讲话，不管熟不熟悉这个人，你的态度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态度。当然有些人一讲话我们也知道啊，这个人没什么内容，这个人是个江湖术士，是一个骗子，我们讨厌听，这个并不是不可以，我们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洗耳恭听的，我们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恭恭敬敬的，有些人实在是不好，但是我们的判断不是来自我们自己，也不是我们自己的熟悉度或者生疏度，我们的判断总是来自我们对上帝敬畏而有的智慧啊。那以色列就有一个麻烦，以色列是被拣选的，当他是一个被拣选的族类的时候，却忽略了或者在被拣选，就是人在比较有特权优势美好的状况中， 总容易忘记这是来自上帝的。那么以色列因为是选民，所以他们总容易觉得我们是有特权的，我们是，他们是有特权，我们是特别蒙福，他们是特别蒙福，但这个特别蒙福不是叫他们骄傲，不是叫他们自大，不是叫他们狂妄，是叫他们感谢上帝，是叫他们分享这些恩典的。那当以色列那个时候也好，现在也好，各位教会以前也好，现在也好，我们今天也好，都还是有这个现象，就是我们心中没有常常总是尊主为大。好，没有常常没有总是尊主为大，神的下一步的祝福常常就不能临到。我们先讲下面一个比较容易了解的，就是在以利沙的时候，那么多人长大麻风，长大麻风已经够可怜了，可怜的人应该谦卑一点，但是这些人就只有叙利亚国的乃曼得了洁净，因为他够谦卑，他是一个外邦人，他不是认识上帝的，他只不过听了他家里一个以色列的小女仆小奴隶的一句话，说我们国家的先知能够医好你，他居然就去了，就是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神的恩典在他身上。就各位，也许今天我们对上帝话语的渴慕还不如一个不认识主的人，也许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都已经有了，我已经丰富了，这也是哥林多教会和老底嘉教会的麻烦，就是我们有了，我们丰富了，你有你丰富好事啊，愿上帝多多加给你，但你不要越有越丰富，就越那个自我就越膨胀，我们越有越丰富，就求主让圣灵在我们里面越丰富，我们就越谦卑，不是为了得好处而谦卑，而是我们的那神给我们的好处让我们看出来神是配得荣耀的，我们是需要不断依靠他的。所以乃曼得医治就是因为乃曼谦卑，乃曼听得进去神的话，那整个以色列那么多长大麻风的就都没有听进去，或者没有注意到这个。那西顿撒勒法的寡妇，这也是更是有点稀奇了。各位你要先想哈，你先想这件事啊，下面一件事我们容易明白，就是长大麻风的那么多，只有一个谦卑一点的得医治啊，这我们比较容易明白。上面这个，以色列有许多寡妇，神没有派先知去他家被寡妇供养。各位你想想看，你是寡妇，你喜欢神派一个人到你家来，然后你要养他吗？应该不会嘛。你是贵妇，可能你有钱，你已经没有钱了，死了老公了。事实上以利亚差遣去的那个寡妇就穷得不得了，是最后一顿饭了。好，还有我们从道德观点来讲也想不通啊，这对以利亚和寡妇都想不通，那都是极其危险的事。各位，我被差派，如果我下下礼拜要去美国，我去美国，如果是住在人家家里面，如果是一个寡妇家，如果是年轻漂亮貌美俏寡妇，这很不恰当啊。以利亚被派去已经很不恰当了，然后以利亚被派去那个时候又是饥荒的时候，他被派去的地方又是西顿撒勒法，就这个地方是拜偶像的地方，就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七节，就神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各位，我们也不要有一个观念，好像就是这是念哲学神学都会讨论的事，但是一般很多不是一般了，很多人都会想到。信仰跟理性，信心跟理性 ，faith 和 reason 是相反的，是冲突的。 理性告诉你处女不能生孩子，信心告诉你处女生孩子，理性告诉你这个世界是几十亿年慢慢成的，信心好像告诉你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信心告诉你有上帝，理性叫你看不到上帝，信心告诉你有神迹奇事，理性告诉你没有神迹奇事。就是其实这个问题，信心和理性中间的问题是我相信包括我们在内也没有都解决的事情。好，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信心和理性都是在上帝掌管之下，这个你需要知道。信心和理性都可以是上帝使用的工具，上帝使用他们有没有有的时候是有冲突的，好吗？可能吧，我现在就不去讲它了。有的时候可能是可以互补的，好，这也可能。有的时候好像是在信心之下，理性可以发挥的更好的啊，这也合理。不过不管怎么样讲，我们要知道这都是在神的带领之下。好，在神的带领之下，以利亚要很有信心。神说，其实神对他说，第一次是吩咐乌鸦养你，哪有乌鸦，自古只有人养鸟的，哪有鸟养人的嘞？就是我们听这些神迹都听得、哦、觉得很好听，其实是很不合理的，也是很就是神要以利亚学习，不是信心理性冲突不冲突的事，而是神的话是大过一切的，你听神的话是正确的。那么当以利亚熟悉了乌鸦对他的供养以后，神就说不要了，换一个了。这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啊，嗯，如果是在台湾，我看那个基利西办乌鸦来养以利亚的地方，很快就有一个神鸦庙啊，大家都来拜乌鸦了。哇，乌鸦好神奇啊！来，其实不是乌鸦神奇，是乌鸦是非常神奇。那是饥荒的时候，乌鸦也不是鸽子，也会认路。以利亚也没有拿一个招牌写的我是以利亚，请你降落在这个地方。乌鸦饿了也没有把肉吃掉，真的很奇怪。圣经上说它叼饼叼肉，那个饼叼饼叼肉，这个都不是太轻的工作，乌鸦居然也做到这件事情了，很稀奇。好，这是神做的事，好，我们感谢主。但是任何事都是稀奇的，习惯了就不稀奇了。乌鸦送饼来，第一天你很稀奇，第二天很稀奇，第一百天就不稀奇了。倒过来讲，各位，土地里长出吃的东西来，稀奇极了。你去吃土看看，土可不可以吃？土是甜的吗？哎，土怎么长出甘蔗那么甜的东西？土是苦的吗？土怎么长出苦瓜那么苦的东西？土是酸的吗？怎么长出柠檬那么酸的东西？土是黄色，怎么长出紫罗兰的紫色？土是黄色，怎么长出红色的玫瑰？它太奇妙了。所以很多宗教包括我们中国都拜土地公啊，因为土地实在太奇妙了。但是我们会说土地的奇妙是因为后面有上帝，那就只有神恩待的人谦卑才看得到在后面。我们就不拜土地公，就如同我们不拜乌鸦一样，我们拜使用这一切的上帝。好，现在我的重点在于神叫以利亚去整个以色列祸患的来源，就是西顿。西顿是皇后耶喜别的家乡，皇后耶喜别从她的家乡带来拜巴利的风气。今天我没饭吃了，我可能换一个教会，我不会去佛光山呢，我不会去佛光山说你们缺一个牧师吗？我去那里干嘛？神叫他去那里，这些事情都跟亚伯拉罕献以撒或者我们生活中每一个信心需要靠上帝恩典而得以发挥一样的。我们有信心我们就更能有信心。以利亚就去了，以利亚去很稀奇。这其实另外一个很稀奇的是，那个寡妇对他是完全接受，这非常稀奇的。就以利亚看起来是一个怪物，吃蝗虫野蜜披骆驼衣服， 以利亚不是什么英俊小生的寡妇，一看哦，俏寡妇碰到了俊先知，然后马上就投怀送抱的，不是这个。他有一个孩子要养的，而且就要死了，没东西吃了，他居然也给了以利亚。就是这里面都在讲信心，你对上帝要有信心，而以色列人，而我们这些基督徒，而我们这些酒入芝兰，在已经在教会里很久的时候，我们常常很多反应不是凭着信心，只是一个自然的反应，习惯的，没有经过大脑，没有感恩，没有感谢啊！这我们求主帮助。就是耶稣在这里讲的事情，我们上次稍微讨论过一下，我不知道各位明白没有，就是原来他讲的叫人很稀奇，但是想一想又觉得这毛头小伙子他怎么能够说出这种话来嘛？然后再加上耶稣再讲的话又责备他们，他们就很火大了，就从很稀奇到很火大。那二十八节到耶稣讲到这个时候，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本来山上的城啊，不是天空之城，山上之城是要见证上帝的意思，人造城造在山上不能隐藏，那么灯放在桌上不能够遮蔽那个光，本来是好的意思，这里城造在山上是一个负面的意思，他们要把它丢下去，他们把他带到山崖上去，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这可能是一个神迹哈。好，下面继续讲类似的事情。31节，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话里有权柄。好，我们已经看过不止第一次了哈。我们在前面就是第22节，他们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他们很稀奇。这个稀奇可以有正面负面的，就这可以是一个中性的词，可能比较是中性的词，就是哇，没有想到。各位，一件事可以是没有想到的好，也可以是没有想到的坏。这个人是想不到的好，或想不到坏，或这件事，或者这个学校的政策，我们稀奇，稀奇不一定是好，也不一定是坏，就是没有想到。而在这一段事情里面，我们看到那个稀奇呢，有从好到坏的。他们原来觉得，哦，这个人讲的很有道理，但是后来又想想，就是当他们以自我为中心，凭着自己肉体来判断耶稣的时候，他们又觉得这个人算什么吗？好，他的话里有权柄，我们也讲过，这是我们做老师恐怕是最希望的一件事。话里有权柄，就是话里有 power， 话里有 power 就是这个话会感动人，而且给人 power， 给人力量。各位，我们的话，对不起，我是牧师也算是个老师了，就我们的话常常就是除了催眠以外没有太多作用。看看那个学生听得不专心，我们讲的也很累，就话里没有 power， 那个名嘴就是话里有 power， 可以舌灿莲花啊，可以就演员呐、啊、政客啊，会煽动的、啊，这反服贸的、啊，他话里有 power。那不管好或坏哈，耶稣的话里有 power， 就注意两个，一个是我们熟悉的。他能叫人感动，另外一个感动就是感动，那个 power 还有限，感动的让你有 power 去做、哦、那就是感动的叫你有 power 去有所反应啊。这刚才傅老师你的那个教练就没有 power， 叫你运动你就不想运动那 power 哎，这就是另外一方面。power 很多时候不是讲的人，是听的人，听的人有没有信心了。好，第33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叫。其实被污鬼的精气应该就是污鬼的灵了， 乌鬼的灵附着，因为气就是灵子，被乌鬼的灵附着，大声喊叫说：哎，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吧，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这一点啊，各位，我不知道如果你学心理啊或者是什么精神医生啊，这个人的自我认识很有趣，我到底是谁？各位，这里说话的是谁？是鬼在他身上说话，还是那个人在说话？他，我比较觉得他说我们的时候是鬼在说，他说我的时候那是人在说，但是有的时候混起来了。这个我自己在，各位，我也不知道，就是有的时候赶鬼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们信友堂是比较知识分子这一类是比较少，但是最近我也这一年我也碰到最少两个在我办公室里，就是露出非常狰狞的面目，然后吐出黑水，真的是黑水，真的是在地上打滚啊！
真的有，
那不知道是鬼还是精神病了，这我没有把握，但是就是那有一个就会把自己的名字乱叫一个名字，我不知道他到底是精神病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就各位，我们也有这种情形，你先问问你的学生，魂游向外的十之八九也是不少，不知道自己是谁了，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哈，都忘记了。哎，这个也不是太稀奇的事，人的失去自我，人因为沉迷在自我里面而失去自我，这是太普遍的。我们很多时候也会忘记，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各位，总统、演员、模特儿、流氓，都有的时候忘记自己是谁。我们还是要，你要能头脑冷静清楚认识你是谁，你必须是认识上帝啊。好，这个人他不认识上帝，他在鬼的影响之中，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但是他居然说出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马可福音就是四福音书里面都有这个情形，让我们也很困惑，但是我也提过多次，也不必太困惑，就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耶稣到底是谁？前面他家乡的人说这是谁，各位你也听过，这不是那木匠的儿子吗？对，耶稣是木匠的儿子。你们说我是谁？各位，如果你说得出来，是从心里说出来的，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是世界的创造者、维护者、拯救者，你能说得出来，各位，耶稣都要恭喜你，哇，这是上帝给你的指示。如果你只是背个答案，那没什么稀奇，但如果你从心里知道，哦，基督耶稣，你是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你是宇宙的主宰，这很了不起的。当鬼说出这些话的时候，耶稣为什么不准他们说？对，我们也问过多次，耶稣为什么不准鬼，而只有鬼说出耶稣真的是谁？别的包括门徒都说，哎，这个人到底是谁？怎么风海都听他的了？我们到今天还是会有啊，我们会觉得神对我们带领很奇怪啊，我们不至于说神是谁啊，其实也会啦，就神怎么会这样带领呢？我们也会有这个困惑，所以说需要神不断的来恩待我们。耶稣不要鬼说，就是不要鬼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圣者，是很了不起的。可是他们会误解这个了不起，他们会误解这个了不起只不过跟一个神仙一样，然后我对你有所膜拜，你就会给我一些好处，而不会把耶稣当作主。好，第35节，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哎，你看啊，说起来也是，一个人被鬼附， 然后鬼讲出耶稣是谁，耶稣最放在心上的第一件事还不是从他身上出来，哎，嘘，你不要讲哦，很奇怪哦，不要做声哦，是我会说你多讲啊，哦，多讲啊，哎，对啊，但是我们的主耶稣，第一个他也不要鬼做见证，第二个我刚刚说了，人对神的圣者、神的儿子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跟我们今天也是神的儿女，常常我们以为神的儿女就是呼风唤雨型的人，不不不，神的儿女是听神话的，是喊神为天父的，遵天父旨意的。好，那个鬼把那个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他。这个没有害他，应该已经害他一阵子了。这里没有害他，大概是指着没有那个 permanent 的 damage， 没有那种就是长期的伤害。这些被鬼附的人或者是精神病，那个身上留下的那个痕迹就跟我们今天一样嘛，有的人什么以前被狗咬过啊，那个伤口啊，天冷的时候都还是会隐隐作痛，就是有一些痕迹。这个也不是全部重要，我们希望我们在主的洁净之下，这些过去的伤害不要有痕迹了啊，我们能够，这个神经大条一点的人是通常比较有这个福气，不要让那些伤痕在我们身上。好，36节，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其实这句话在别的地方有另外一个问法，不是 what is this， 是 who is he， 他是谁呀？因为这里他们把它说成这是什么道理，大概也是就是说这个人怎么会有这种能力呢，其实还是在怀疑他怎么会有这样的能力。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的地方。好，各位，我们也想想看，这是什么道理呢？耶稣为什么会有这能力？当然你知道，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的儿子，他，那我们就会有别的问题了。他为什么不把所有的鬼都赶出去呢？他为什么不消灭所有的罪恶呢？他为什么不医治所有的疾病呢？哎，你的问题就在答案里面。他来就是要消灭魔鬼的作为，他来就是要消灭罪恶，他来就是要给我们永生的。那最奇怪的就是，他来就是要死在十字架上，用一个最荒唐不合理的方式来解决这一切的问题。这我们今天还是需要有这样的信心，甚至更需要有这样的信心。耶稣已经复活，耶稣已经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了，耶稣已经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管理一切，他爱我们，眷顾我们，打盹你的也不保护你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我们都知道了。可是你生活中处处觉得他又打盹又睡觉，你处处常常觉得我们神在哪里嘞？我们对各位，因为我们你们都是比较乖的女生嘛，都比较乖嘛，信仰也比较好，要不然不会这么乖来上课，这么晚了还来上课，就我们不太敢说出什么，但是我们会想啊，这没有关系，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信心。好，38节，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西门就是彼得啊，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奇怪的也是哈，各位，你儿子生病了发烧了，你会斥责烧什么？不会骂他吗？对吗？也不会，就是一定是爱嘛，妈妈爱嘛，或者什么，尤其是小孩子嘛。这是一个长辈，也是应该是，哎呦，伯母啊，怎么样啊，怎么样了？就耶稣斥责那个病，我们从来不会斥责感冒的嘛，因为感冒没有位格的。好，这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这些病后面有一个 有位格的鬼，所以要被斥责。所谓没有位格，就是那是一个自己没有独立生命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骂电脑了，有的时候我们会骂车子了，有的时候我们会骂我们的洗衣机，但是我们也知道那是我们泄愤，实在是不必骂他，因为他们根本丝毫没有那个自我的意识。我们会责备的是位格，是有意识的。那么莫非这里是指着那热病后面有位格的鬼吗？有可能，也有可能就是耶稣的一个形容，对这世界上邪恶或者是因为罪恶而有的东西的一个要拒绝，包括疾病啊、死亡这些东西。所以我不太知道耶稣为什么要斥责这热病。各位，当然你可能问的不必问，我只是说我们觉得最合理的方法，耶稣为他祷告就好了，就好了，干嘛骂人家骂那个病一顿呢？但耶稣的确有斥责，也许是提醒我们，像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会讲的，后面是有污鬼，有可能，也可能只是一个形容的方式。好，另外一件当然就很宝贵的是，这个彼得的岳母呢就立刻起来就服侍他们。这个很了不起，一方面耶稣治病也是治得很好，没有治好了还拖泥带水的哈，我们对不对？各位，好像现在我不知道，我感觉是好像一个冬天很多人就一直不断在感冒，一直不断在咳嗽，然后有时候有个尾巴就一直去不掉啊，他就立刻起来服侍。可能耶稣的权柄很大，前面讲他讲话有力量，现在讲话也是有力量，前面力量是让人能听进去有力量，这里的话是让鬼被赶出去而那个人能好。当然还有一点也是这位岳母也是很有智慧啊，我们健康的身体就是应该来服侍人的。注意他这里在服侍他们，还不是服侍耶稣，因为耶稣出去，哎呦，真是，其实这一点路加后面也讲，我们大概在第八章会看到。各位，耶稣和他的门徒多的时候可能上百，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耶稣复活以后一时显给500多个弟兄，那有一次是5000人还吃东西，那平常比较跟随他的最少有12个人，有的时候可能有70个人。各位，这都是一群庞大的食客呀，这一天都接驾不了了。路加福音讲有一些有钱的女人接驾他，不仅是接待他们，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烧饭呢。各位，我不知道你们都是教授了哈，就是教授或教授夫人了，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常常烧饭给学生吃吗？还是学生烧饭给你吃？我不知道，对吧？大概应该都是这样的哈。但是那个时候他就要服侍，那我们也很感谢主了。这其实也是智慧。其实你真的说哈，现在人不想动，你真的一天10个小时、12个小时，我想这是一个普通的估计吧。你都在服侍你的手机，到后来真的不是手机在服侍你了，你在服侍他了，你在买各种的装备来服侍他了，然后你很累哦，你还要半夜3更起来看他。各位，这个是有的。我们现在台湾的人大概不太会服侍汽车了，
对，早期会
哇，天天擦，我也不知道现在你们姐妹服侍不服侍你们衣服了哦，衣服要保养的，贵重的，以前呢，我爸妈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放在樟木箱里啊，什么什么的，贵的，因为还有虫吃的，就是我们生命。越多东西不一定越多自由，有的时候越多是奴隶，在服侍着很多东西。 那你说郭台铭到底是老板还是服侍他的员工呢？员工自杀我们都没有事，他会睡不着觉的。啊，这好坏对错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这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带着爱和智慧来服侍人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观念中国人一直没有的，这观念中国人、希腊人，我不知道其他文明大概都没有。中国人、希腊人的观念就是劳心者益人，劳力者益于人，就是高等的人是别人来服侍他的，低等的人是你去特别用体力服侍别人的。希腊人也是这样觉得，高等人啊，哲学家、诗人呢、啊，就是他食衣住行都有人帮他打点的，奴隶啊这些帮他打点，应该是基督教。我认为是基督教，虽然我看到的还没有很多思想史讨论这里。基督教把一个观念带进来，就是以前服侍，包括在圣经那个时代，不管新约旧约，就是尤其在新约的时候，希腊罗马的世界，服侍是一个坏字，服侍是奴隶做的。各位，我们中文服侍人的人叫下人，服侍人的女人叫下女。可是基督教把一个观念带进来，就是我们的教主，姑且这样说，甚至就是上帝，他是来服侍人的。旧约的上帝，新约都是，所以 service 后来慢慢就变成一个好字了，一直变成到西方，尤其是这种英美这种受基督教影响很大的文化，对于做工啊、工作啊、做事都不会觉得是一个很可耻的东西。好像最近有个什么英国的连续剧吧，什么庄园是不是？什么烫啊，就是里面就有行，跟你们看那个十八十九世纪小说也可以知道，看那些英国古典一点剧也可以看得到。The butler 就是家里的 butler 应该算什么，就家里的男仆了。 gardener 是做园艺，还有 maid，这些甚至是一个世代一个几，就是一直做下去的。这些人的确是服侍人的，但他们有很大的尊荣尊严。我能够刀叉摆得很好为荣的，就不会觉得服侍，甚至很多这些 maid 啊，或者做 nanny 啊，做这些都会以他这个工作做得好为荣耀。我们中国这是也有人做这些，但是都觉得是丢脸的，然后上面人也会看不起下面人。可是我觉得是基督教的影响，让服务甚至变成一个行业，变成一个荣耀的行业。包括在竞选的时候，大家都说我是服务选民的，这变成一个好字了。这是从基督教来的，我强烈的觉得是这样子。因为起码我看到中国文化和当时的希腊文化，服务不是好字，是被基督教影响的。好，那么这个彼得就岳母就来服侍他们，就跟旧约的上帝和新约的耶稣都在人子来是服侍人的。40节，日落的时候，凡有病的人，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再一次看到耶稣斥责他们，斥责他们的重点在他们透露了一个秘密。耶稣不要他们透露这个秘密，还不是他们脏啊，他们玩弄别人啊等等，当然那个也是，但是耶稣这样透不准他们讲他是神的儿子，就是不要让人用一个错误的观念来敬拜上帝、敬拜耶稣或者相信耶稣，只是把他当一个先人，当一个很有能力的先人。第四十节那里讲的40、41节也是服侍，不管他给人家吃喝或医病赶鬼。各位，这个再一次在我们中国文化、在希腊文化里，医生也不是一个高贵的职业，以前就都是服侍人嘛， 就是都比较是低级的人，发号司令的人才是高级的人。但是新约旧约都让我们看到，上帝就是一个工作的、服侍的，而且以自己工作服侍为乐的一个上帝。第四十二节，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开旷野，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讲传神国的福音，因为我奉差遣原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啊，各位，我希望这个对各位是一个帮助哈。就耶稣来到世上啊，是为什么？啊，我们现在的标准答案也对的，就他来为我们赎罪，那没有错。他来最重要是要在十字架上死，但是如果他要死，他可以生下来就被希律杀死，上帝就把那个当做赎罪祭也可以。但是显然他没有这样，就是没有这样做。耶稣一生也有这三年半的时间，对了，他也医病赶鬼，但是医病赶鬼的目的，医病赶鬼仍然是为辅为侧的，为次要的，重要的还是见证他是弥赛亚，就要人听他讲的，或者讲更重要一点，要人信他。我希望各位有一点认识，就是整个耶稣要来的时候，除了他上十字架是最重要，他整个的信息，他在讲什么，他到处去传什么。你说哎呦康姆斯，那我们怎么记得啊？耶稣讲什么？哦，登山宝训。耶稣讲什么？耶稣讲了很多天国比喻。耶稣还讲了什么？也记不太得了。耶稣讲了浪子比喻什么什么。各位，耶稣讲的这一切，我就综合的来说，因为这不是我综合圣经来说，耶稣讲的一切就是神国的福音。而神国的福音你又觉得太抽象了，是太抽象了。神国福音的重点不在这个国度有多好，有提到一点，但是不太多。你看圣经有讲神，耶稣有讲神的国黄金街碧玉城，然后里面有好多漂亮的房屋吗？没有，都没有讲这些。神国哦，捷运很方便，神国那个冰淇淋很好吃，也没讲。神国的重点在于神国的君王来了，就是耶稣讲的重点，其实就是我，你们要信我。那连我是谁，我做什么事，门徒其实都还莫名其妙。那我们跟门徒好不了太多，你说耶稣做了什么事，我们一定也会想到他行了神迹。可是我在说他做的事，重要的不是行神迹，重要的神迹是要见证他是神的儿子，人子，就是人子来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那个神迹其实只是表示他真的是神，你不必太想到说哦他是面包师傅，对不起，哦他是什么会把水变成酒，哦他会叫死人复活，他是一个很好医生。如果你只看到耶稣这些，都看错了。他这些证明他有爱心，这些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有能力，那么他来是要赎我们罪，是要洁净我们的。所以当人去找他，耶稣说不不不，我的目的不是去医病赶鬼，但他很仁慈嘛，人生病被鬼附是很痛苦的事，所以他也一定会做这个事，但这不免就让人把重点挪开了，来这里只想被他医治，并不想听他的道，并不想认识他。各位，对不对？我们今天假如有什么病，糖尿病、高血压，或者什么，哎，我看我们越来越多什么腰酸背痛啊，或者是，反正就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病啊。假如有人跟我们讲，哇，有个医生，真好，一定能医好，你就去啊。你希望得被医治啊，你有去说啊，医生我很想认识你，我们交个朋友吧，没有嘛。各位，耶稣要人认识他，交个朋友，不是要你什么病得医治，病得医治而没有认识他，那根本是舍本逐末。好，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 请注意了，就是我们也求主给我们医病赶鬼的能力，或者是其他周济贫穷啊，你们去大纳玛夏帮忙都很对，也很好，感谢主，愿主祝福我们。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是至宝是耶稣，要让人认识耶稣，信靠耶稣。所以耶稣的工作，我来是传神国的福音。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那这些传的结果看起来都是效果几乎等于零了，因为大家都是就跟今天一样嘛，如果一个牧师能医病赶鬼，大家一定来是就是医病赶鬼的，听信息没什么兴趣的。当然我们很多时候讲的不好了。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站在格利沙勒湖旁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是西门的啊，就是耶稣已经认识西门了，其实在路加福音之外，约翰福音就讲很早就认识了，然后我们刚刚也看过耶稣医治好西门的岳母，所以他们已经是熟朋友了，当然早就是师徒了。那么耶稣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啊。这好，我们也感谢主，虽然很多时候好像人不大听，但是还是也有听的时候，因为上耶稣的话带着权柄，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要听神的道应该从这里跟上面连在一起，就是要听天国的福音。要听天国的福音，再稍微引申一点，虽然是稍微引申一点，但重点就是要认识天国的君王。天国的福音重点不在那房子多大、道路怎么样、制度怎么样，重点在天国的君王是有无比的慈爱、威严、权柄的。好，耶稣在那里讲，实在太急了，所以就在船上。那这也是以前的人那个嗓门也大哈，居然也就在这种地方离了爱还可以讲，还可以讲那么久哈。这麦克风是到19世纪末才发明的，所以那种什么将军跟人家训话几万人呢，这我都不知道怎么训法的哈。以前的19世纪18世纪呢，布道会旷野外的几万人听，还有耶稣讲道都不知道怎么听得到的啊。
在大陆农村他们那个干部讲话的时候，哇，都很大声的，很用，
是是是是吧，是啊，但是几万人还是有点难想象那个空旷地方哈，就他们可能很注重发声了那个时候。然后第四节讲完了，对西门说，好，当然我们讲了道是最重要的，但是事情也不是不重要，事情和道都是要让你认识耶稣是谁的。这里下面就是事情了。耶稣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好，这解经家大概都会跟你们讲说，白天的时候鱼比较不是在水深的地方，那么耶稣叫他们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是外行话。那么更何况西门说，我们已经累了一天了，累了一个晚上了都没有打到。好，各位，这里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一个钥匙，就又出现了，依从你的话，听你的话，听你的话就是信你。就整个圣经最容易了解的、最有概括性的就是信他，信他就听他的话。那么当然继续讲，就是他话里面表达他是上帝的儿子啊，等等等等。那么他，但是最重要就是你信他。你信他，也不是要把他，只是说哦，那是渔夫信他就可以打很多鱼。不不不，我们今天都不是渔夫了。 甚至也不是我们信他，我们的论文就会发表得很好啊，我们教学就会很好啊。各位，这也有的，我们也都为这些事祷告，我们为我们的教学、工作、婚姻、身体、家庭祷告，这都是很正常的，很应当的。不过我们最重要还是主体是耶稣，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婚姻、生活、家庭一切不是主。虽然我们也关心这些，我们的主也关心这些，但是我们就是不要把这些凌驾在上帝之上。好，那么我听你的话，我下网。第六节，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这个当然是神迹，当然是很奇妙的神迹了。那么各位，如果世人会看重什么，第一个当然看重就是耶稣让他们打到鱼了。今天如果我能够在教会说，我跟你保证，我告诉你那个大乐透的号码，如果真的应验了，哇，这多少人会来呢？这也就是耶稣不要鬼讲他是圣者，也不要人传他能行神迹，因为人会搞错，他的这些力量不是叫你发财的，他的力量是叫你信靠他的，甚至他都不医病了，免得你以为只要病得医治就好了。好，这很稀奇，稀奇他就圈到这么多鱼，然后鱼多到两只船都要沉下去，这也不可思议。第八节，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各位啊，我们先等一下哈。第八节哈，是强调要大家注意彼得的反应，因为这反应太好了。就时间来讲，其实恐怕是第九节先，船得到了装了这么多鱼，大家都惊讶了。事实上网到那么多鱼的时候，彼得应该还没有跪下来说离开我，这个时候你要赶快把那个鱼拉上来啊，你要赶快叫另外一只船来救命啊，要不然我们要沉下去了。就他们也是工作的人，他们并不是不要工作，我们也不是今天失火了我们上完课再走啊，我们也不是这样子，我们不是没有理性的。但是他把这句话放在前面讲，就是彼得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而很多人都做不到。彼得看见就跪在耶稣膝前，俯伏在耶稣膝前，这个不稀奇，这应该的。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真奇怪了，各位，照我们台湾人的商业头脑，主啊，请留下，我们一起开海霸王，你每天告诉我在哪里，在哪里哈，我们可以赚很多钱啊，然后建很多会堂啊，然后把你的讲道做成很多的 CD 啊，就很多钱啊，我们可以赚很多钱，你就告诉我在哪里打网打鱼就好了嘛，这也没有不好。各位，彼得就说，主离开我，哎，我们看到主这么棒，财神也来了，抱住他还来不及，主说离开，我是个罪人。各位，这也是彼得优秀的地方，也是神在他身上的恩典的地方，就是所有包括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如果我们都是认识主的，各位，这都不是属血肉的指示，这是神让我们认识，神让我们认识耶稣的伟大，神让我们认识耶稣伟大，伟大到，哎呦，我不知道彼得知道到什么地步，但是这已经是整个旧约都有的反应。当神出现，或者神的使者出现的时候，在他旁边人是要死的，因为神太圣洁，人太污秽了。就以色列一直有这个观念，我们中国人很多宗教可能有这个观念，神明很伟大，但是 我们任何一个宗教没有这个观念，神明伟大以至于神明一出现的时候，人就非死不可。我是罪人，我要死了。哎，下一次我们谁因为祷告克服了一个大难关，哦，高老师真是我升等过了，哦，或者怎么样，哎，这是主真是听祷告，我就要说你应该说主离开我。你要认识主的伟大，会有两个态度，圣经里一直在讲的，一个态度是要远离，因为我太脏了，一个态度是要亲近，因为你太好了。这两个在圣经里几乎每次都同时出现的，我亲近主是与我有益的，但是我们又对主有一种无比的敬畏害怕，我们真是罪人。这是彼得很优秀的地方，这是神光照他。你看第九节跟第八节是很强烈的对比。彼得不是，你看第九节说他和一切同在的人，他们不是没有看到鱼，他们看到鱼了，但是在第八节彼得更看到的是耶稣，他没有，就几乎不注意那个鱼了。在我们，哎，这包括华人的教会，我们是很实际的，我们是有钱就看的，就立刻见钱眼开的，就要找机会的。那我们能不能看到主的伟大？大家都看到鱼，鱼也是很了不起，也很惊讶。我们不知道第十节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应该第十节接的不是第九节，应该是接的第八节，就是他这三个同伴重点也看到了这个主非不同凡响，而不是这个鱼有多少。各位不容易，主现在就调给我一亿新台币，我是赶快把它乐歪了，还是我就去跟主讲，哎，我真是一个罪人，那钱根本都不管。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你看对主的敬畏啊，很怕你离开我，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你听我的话不但是要得鱼还要得人了。彼得也不太懂得人的意思，我们倒也不懂，得鱼就赚很多钱，得人是赚很多钱吗？得人不是赚钱，得人是为主耶稣得到灵魂，让人归到主的名下。得人也不是得选票，得人也不是得股票，得人也不是得人气，也不是得赞，得人都是把它归给耶稣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偷了耶稣的东西。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各位，人为什么要换工作？你为什么原来卖杂货店不卖了，开计程车不赚钱嘛？为什么以前做这个现在不做了，不赚钱嘛？彼得是得到最多鱼的一天，把鱼撇下了，这了不起。就包括教会也很多时候，这不是骂人的，就是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神把这个门也关了，那个门也关了，我进修的路也关了，职业也没有了啊，我去奉献给主。如果我们是在最一切最顺利的时候把自己奉献给主，那更了不起。彼得是有最多东西的时候他撇弃了一切跟随了主。在约翰福音21章讲到那个打鱼的事情跟这个有点类似，也是听主的话打到了鱼，那么也是跟随主。好，12节，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
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好，我们这也很感谢主了、主做这个事，大家很多人也注意到大麻风是不可以碰的。主要医治大麻风也不一定要去碰它，主也不是每次都去碰人家，那个在有十个大麻风的，也是耶稣就吩咐一句话他们就都好了，不是都要碰，但是耶稣这一次就是摸他，我肯，对他也是，当然是一个安慰，是一个爱。不过我们还是想一想，为什么在这里他要说主若肯，当然他相信主能，只是肯不肯，就是我感觉从上面来看，恐怕耶稣有一段时间不太肯治病。理由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他不要人觉得他只是一个治病的，他不要人到他这里来只是病得医治，他要人相信他是他们的主，他要人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他要人把他当作主宰，不是只是让你们日子好过，得到鱼，身体健康，身等一切都能够很顺利，这些是好的，但是这主是要我们全然把他当拯救者、洁净者，我们完全要听他的。
这有可能吗？就是如果他是主，然后又有很多的恩典，你觉得能这样子才比较容易信啊？
对啊，
但这些恩典其实都没有，光是认识他是主。
所以他有很多神迹奇事啊，所以他在生活中也听祷告，也解决我们问题，但是也不都解决，免得我们就觉得只要他灵解决我们问题就好了。
我在讲说中上帝应该用一个比较让我们可容易的方式，对不对？也有也是认识他主，然后也是有恩典的。如果说没有恩典，光是主，哇，
有啊有啊，都是啊，他为我们死啊，在当时就是现在也是啊，他也给他们吃啊喝啊都有啊，所以他们跟随了他，只是他们越来越认识到没有这些我也会跟随你。亚伯拉罕最后就是这样，儿子撒也可以跟随你，
所以这是 level 的不同，
就是对了。但是我们应该是应该一开始就知道主是很美好的，就是我们每个，我这只是把你们已经做的事情分析一下而已，其实你们都是这样的，我们每个跟随主的都是这样。也是圣灵的感动啊，也
是信心有经过锻炼或者还是一开始就这样。
我想一开始也是这样，但是越来越进步也是真的，我们始终是那个信心，但是越来越丰富，所以各位不稀奇，神在我们身上都做了奇妙的事，我们就都跟随他。
对，我就是很不明白，哎，怎么可能？就按人的理性来讲说，当然是要有很多神迹，经历很多的恩典，然后他才会认他为主嘛。对，但是有没有那种觉得完全都没有恩典，他就是认他为主，这种可能性？
有啊，保罗应该就是，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但是还是先蒙恩了。就是耶稣还是使用他，他想，哎呦，我这个人以前这样逼迫你的门徒，你还用我，大概也很感恩。
世人可能会觉得有人
慧根，我们是没有慧根的，我们就是圣灵的感动吧。神拣选我吗？神让我们觉得这就是就对了，这也不是智商的问题，因为想不通的。
对，
就是我们就是蒙了恩典了，就是彼得也是一样啊，后来艰难的时候也会不认主啊，不过总还是会被主保守，所以我们就都是蒙恩的人，很好。这个长大麻风的好，也被洁净了，然后你看又是一样。
你们这里这么多次，
就是因为这只要一次大家都来了，都来信耶稣，可是信错了。
对啊，像现在的布道家，对不对？越多人越好啊。
对啊，那个没有真的信耶稣，那只是希望病好，病好没有不对，但是你没有信耶稣，没有把耶稣当主，那是不行的。
没有把耶稣当作拯救者那是不行的。其实我们什么都没有，当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主又赦免我们了，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够感恩了。
我自己有这样经历，但是我现在想想觉得真是好奇妙。
哦，是是 是，感谢主，是。好，十四节，耶稣嘱咐他，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就是这两件事，给祭司看和对众人做证据，其实都是让他重新回到社会，就他被祭司鉴定了，你可以回来了，你没有不是带菌者了，不传染了，那你可以回来。那么这所以做这个事是要他能够回到社会，而不是要大家都来耶稣这里得医治。所以他一方面不准人讲，一方面他要进入社会该有的做法，耶稣也提醒他要去做。好，这事当然我们也知道嘛，根本藏不住的。耶稣是，你天天讲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拯救者，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根本传不出去，或者人不想听这些。病得医治，哦，那就马上传开了。所以耶稣不要人这样子，耶稣一定要人看到永生的重要。好，第十五节下半句，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你看，看起来很无情，但是我们需要学到一件事啊，你身体的好不过是几十年的事，你灵魂得救是永恒的事。那这个现代人大家都听不进去，包括很多教会都听不进去，可是是这样子的，耶稣是没有去医治，耶稣去祷告。我想耶稣去祷告也是求上帝让他能够坚定啊。医病没有不好，事实上医病很好，我想他的慈爱的心也希望医治医病，但是病的原因是罪啊，他必须把这个赎罪的工作做完，他必须让人知道他是主，因为他赎罪工作做完了，人家才能想到整个十字架的事情是，这是一个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死，才能够明白。所以他需要传道，他需要祷告来强化他的心意志。十七节，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好，这也是又让我们看到哈，耶稣医治病人好像也不是时时都有的，有的时候神的能力特别同在，他就特别医治。马可福音讲得更清楚，马可福音第二章好像就讲了，还是第一章就讲耶稣行不出神迹，我们中文不敢讲不能行神迹，马可福音是讲不得行什么神迹，就其实原文是不能的，就是耶稣没有任何的软弱，但是在神的旨意当中，他是按着他的人性来做这些事情，他不是按着神性，神性是永远不会减少的，但是人性来做，有的时候就神没有让他做出来，那做出来的时候当然就显出他的能力，人家就要信他，不是信他是一个好医生，信他是救主。好，那个第十七节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开始在注意他了，这个法利赛人教法师在旁边坐着，这个坐着就真的一点不夸大，是冷眼旁观，就是来挑他毛病的。因为法利赛人他们也是宗教的领袖，说起来也是好意，就是一定要防备以色列中间有假先知，因为以色列有这么悲惨的遭遇，就是因为有假先知，就是因为他们在旧约的时候拜偶像啊，越拜越厉害，到最后就亡国被掳了。现在他们那么惨，他们不要更加恶化，他们应该要好好的悔改，好好的不要拜偶像，然后神的国可以来。所以法利赛人 和教法师来监督耶稣，他们也监督任何一个被民间看中的领袖，因为除了那个真的弥赛亚以外，其他不管是十个百个千个都是假的嘛，他不能让这些老百姓受骗，只是他们没有受教的心，他们没有看到耶稣是真的啊，他们没有看到耶稣说他自己是上帝的儿子是真实的，然后他们就在那里看，你看这些法利赛人呢、啊、教法师从各地来不并不是慕道，来是来挑毛病的，来是来看耶稣是不是真实的。好，主的能力他能医病啊，那天刚好就医病了，但是医病就医病吧，耶稣又给自己惹麻烦了。十八节，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垂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这我也只能讲到说求好心切吧。那么路加没有讲，别的地方有讲，他们是拆了人家天花板的。哎，有这个必要吗？没有必要嘛，
挤不进去啊，
等一等嘛，等一等嘛，最多等半小时嘛，不能等吗？你要拆人家屋子吗？等耶稣出来嘛。就是他们是这么迫切的，好，但是啊，耶稣也是很会看，耶稣看到的不是他们的没有礼貌，不是他们干扰聚会，不是他们不尊重别人的私产，是他们有信心。虽然可能礼节上是不对的，但是他们迫切的急迫的要把自己的朋友或者自己要到耶稣面前，这是很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情形就是等一等，没关系，等我大学毕业了，等我退休了再来听到，等我没事干了再来，等我忙完了再来。哦，耶稣是第一要紧的，不可以等的，你不可以叫他等你的。好，就是他们就想尽一切办法要快快到耶稣面前。好，耶稣就惹麻烦了，当然他讲的是真理，但他就惹麻烦了。第一个你要注意二十节，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跟彼得看到了鱼，他不是看鱼，他是看到耶稣。耶稣看这些人不是看到他们没礼貌拆房子搅扰聚会，而是看到他们有信心，有很迫对耶稣要到耶稣面前信心有多大，认不认识耶稣三位一体真神等等可能都还不知道，但是他已经被圣灵感动，就跟我们被圣灵感动有得救的信心就到主这里来了，知道多少还不晓得。好，看见他的信心，就对摊子说，这也是很奇怪，说你的罪赦了。各位，你去看牙齿，牙医说你的罪赦了。我说这医生哪里会对病人说你的罪赦了嘛？会说哦，你这个要根管治疗，你这个要拔掉，你这个要植牙，或你这个有救，或你这个没有救。耶稣应该说，他就早一点讲嘛，起来行走就好了，或者说斥责一顿再起来行走。哎，以后就等我聚会完了再出去，你们刚拆天花板那个灰都落在我身上。就耶稣就立刻讲你的罪赦了，这第一个好像不相干，就我们今天我再一次说嘛，你先讲赦罪的福音谁听啊，你先说我能医病赶鬼，每个人都来了。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病的根源是罪，就罪进入世界，病和死亡也就进入世界了。所以一切问题的答案是罪要得到赦免，或者罪要得到洁净，或罪要被赎回，或罪要被挪去等等，圣经有不同的字眼来讲。好，他讲这个恐怕包括摊子在内门徒在内也都不懂， 就他们最多可能懂的会想到的就是这个摊子犯了罪，所以摊子。你看那个约翰福音不也是吗？这个人生来瞎眼的，他一定犯了罪，所以生下来就瞎眼，或者是他父母犯罪了，就罪导致病。好，我们必须说不是直接导致病，因为那个生来瞎眼的并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但是长远来讲是的。就如果没有亚当夏娃的罪恶，人是不会病不会死的。如果人不犯罪，如果亚当夏娃子孙犯罪了，还是一样会病会死。如果没有罪，就没有病没有死。所以要除掉病和死，必须要除掉罪。这一点就是耶稣来的重要目标。如果我们忽略这个，那就麻烦了，那就糟糕了。好，我们感谢主，耶稣提醒你的罪赦了，并不是说这个摊子本身犯了什么特别大的罪，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你也记得前面路加也记载彼得讲的，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是罪人，他得到很多鱼嘞，就是跟你其他你遭遇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罪人最可怕的是上帝的震怒在你身上，你一定要，我们没办法，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罪恶的问题解决。人解决不了，感谢主，就是上帝来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耶稣。好了，耶稣说这个话，看到他们信心，我们看不到。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看起来是一句根本是很离谱的话。病人从来不想听到罪赦不赦，只想听到病好不好。哎，可是这些来听的人，这些来监察的人，哦，他们就听出来了，他们比我们懂神学。21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健忘话的，健忘话啊，能够，这个健忘是一句很重的话，这是该死的。说健忘的话跟我们中国最接近的就是文字狱。你这批评了皇帝，你是该死的。健忘就是亵渎上帝，这个人说话亵渎上帝。哎，你的罪赦了， Your sins are forgiven， 这有什么亵渎上帝？各位，赦免，不管你是说原谅、赦免、forgive、pardon， 啊，这些字我们今天用的都很随便啊。我饶了你，我赦免你，我原谅你。好了，老师原谅你，这很容易啊。我们讲的也像喝水一样，太方便了。可是如果我们有这些法利赛人的神学知识，就知道了，赦罪是非常困难的事。照以色列的观念，连弥赛亚都不能赦罪，只有神能赦罪。好，这个我也要举例子了。罪啊，我们今天可能也可以赦。那么越大的错误就越需要有权威的人来赦免，小错小权威来赦免，大错要大权威来赦免。譬如说你今天在高速路上超速，警察把你拦下来了，你说啊，警察对不起对不起，我要到医院，我太太生病了，或者太太待产了、哦、然后你只超速几公里啊，原谅你，赦免你，就不记录了。可是如果你犯了杀人罪，你谋杀人了，警察不能赦免你的，警长也不能赦免你的，以此类推啊。你学生犯了小错可以，你学生杀了人，老师不能赦免的，他根本没这个权利。哎，可是在一般的国家里面，文明国家里面，你即使杀了人了，三审定谳了，宪法通常还是给总统一个特权，可以特赦你。 我举这例子就是法利赛人他们讲的，赦罪是一个很难的事，只有上帝能赦免。那如果继续推下去的话，连上帝也不能赦免，因为圣经是这样讲到，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犯罪就要流血处罚，流了血才能赦免。可是这是荒唐的，处罚就不是赦免，赦免就不是处罚了。但这个不荒唐，就这是连上帝都面临的难题。他如果要赦免人，他就不公义了，因为我们人该死。他如果不赦免人，他就不慈爱了。那么因此这个十字架，他的儿子又是神又是人的，来代替我们的死亡，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智慧和能力。虽然我们熟悉，其实这个不容易了解，我们在讲加拉太书的时候也提过，我们在这儿就不提了。不过我们在这里讲的就是，当耶稣说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那句话就等于，完全等于说，大家注意听啊，本人就是上帝，因为只有上帝能赦罪。哦，那么当他们议论的时候，当他们生气的时候，约翰福音就会讲，他们甚至要杀掉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知道他们所议论的，22节，就是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好，这就是我们刚讲的，耶稣为什么还是行神迹呢？当然也是怜悯，但是也是证明他有权柄。那这两件事，哪一件事比较容易呢？他要叫你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当人子当时讲他自己了，不过他用人子，路加用人子，其实也在讲一件事，哎，各位，你我也有赦罪的权柄。人子啊，我们都是人子啊，他不是说是神子，他说人子。耶稣最喜欢用人子自称，就那个人子就等于我，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人子啊，我们都是人子子啊。所以耶稣用这个名称，也在表示耶稣所做的事，我们这些基督徒也要做。我们要做的是赦罪。好，各位，我们也是在想，我们有赦罪的权柄吗？有的。当我们传扬赦罪的福音的时候，就把这个能力给人了。有的，当我们领受从上帝来的爱的时候，记得权柄就是能力，我们就有能力饶恕人。啊，各位，这不是我们每个人跟世人一样的困难吗？我们哪里有能力有爱饶恕人呢？我们很不喜欢饶恕人，我们很难饶恕人。那我们如果再讨论赦罪的事，那就更麻烦了。各位，罪恶是赦免罪恶是什么意思？赦免罪恶的一个意思就是不处罚罪恶，就是你是杀人了，我不处罚你，这是赦免。但是圣经上讲跟罪有关的，不是只有讲到赦免，赦免不处罚你。如果你又继续犯呢，那可能就要罚了。就在圣经讲到赦罪的时候，不只是你的罪恶的刑罚被免掉了，还有你罪恶的行为，那个行为被涂掉了。圣经也有讲，各位，这也不可能的。你今天把一个人杀了，把一个人强奸了，或者不要说杀人放火强奸了，你今天说一句话伤害人了，君子不要说君子，小人也是一样，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讲话伤了人，那个东西能被赦掉吗？能被涂掉吗？我们又回到因信称义，加拉太书讲的 罪恶的刑罚可以免掉，罪恶的行为怎么免得掉？那不可能的事。可是圣经里面就从旧约就表明，耶和华赦罪是把那个我们的罪都丢到海里，就看不到了，没有了，就是不是判你无罪而已，你心中的罪恶感也没有了，那个那件罪已经没有了。这是我们人其实不能想象的事情。我们信主的人没有审判，
到最后
完全没有了，完全没有了。神不纪念我们任何的过犯，这就是因信称义啊，这是我们良心的平安，就不被控告。所以不信主的人的痛苦是，不管他怎么无神论，不管他怎么 justify 他自己，他会被控告的，他会被审判的。
我们现在信主的人也会被控告啊。
对了，还是会有。所以我们需要知道，那是我们良心控告，但上帝不定我们的罪了。
良心比上帝还厉害。
不是厉害，它的作用很深啊。啊，那个审判从神家开始，那个不是应该不是指最后审判，是平常神对我们神的儿女就不断的在光照，他爱你，所以他先光照你，你错了他先提醒你。很多不信主的人是很慢的，甚至可能一辈子都不太觉得自己有错的。那就是没有被赦免。你知道主赦免你的罪，你会有极大的感恩，极大的不配，极大的惭愧。因信称义是叫我们更谦卑感恩的，不是叫我们去犯罪的。这我们也讲过，我们因信废掉律法，断乎没有，是坚固律法。你越知道主的赦免，你越感恩。如果你真的知道主的赦免，所以那些说啊赦免了就不能，他根本没有认罪，没有悔改的心，
没有悔改，
他根本不知道上帝要赦免花了多大的力量，
没有知道那个代价是这么大，
他根本不知道上帝的爱，他根本不知道。
所以那我们可以赦罪，
我们传这个福音，我们也有不被罪恶干扰的心，就是当人家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被伤害，我们比较自由，并不是说不处罚别人，而是我们这个都跟饶恕有关系了。我们饶恕七十个七次，也不是说纵容罪恶，而是说我们不被那个罪胜过，就是我们不被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伤害了。讲最简单就是这样。
是我没有懂，就是传福音给人家的时候。
传福音给人家，叫人家认罪悔改，变成一个洁净的人。
可是那个不是我们的权柄吗？受罪的
权柄是我们的。神把这个传福音的权柄给我们，
传福音的权柄，
让他罪得赦免了，
所以有赦罪得赦的果效。
天主教就讲教会就有这个权利，就是你去告解这个、
啊、
我们不会这样讲，但是我们间接的还是讲，我们会传扬福音，赦罪的福音，让这个世界上的罪人能够得到自由和平安，而且我们的爱也是会给人机会的。相对的来讲，
这个我很高。
我在想，其他的宗教谈到赎罪就是罪的，其他宗教没有这样子的解释吗？
绝对没有。因为赎罪的重点在于耶稣基督的替死，没有一个什么上帝来替人死的。他们的就是跟刚才你讲的那种假基督徒一样，就是我犯罪嘴巴擦一擦，就是黑道都是这样就没事，这是骗人的。赎罪告诉我们，就是我刚讲的，上帝的赦免其实是很难的事，对上帝都很难，他必须杀他儿子。他旧约就有那个牛羊的死来让你知道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所以这是很奇妙而且很奥秘。
是
之间任何的世界上都要模仿，可是他怎么
他没有上帝嘛，没有道成肉身，他不能，他不能，他不知道我们罪的严重，我们罪的严重需要流血的。
因为我之所以有这样感触，说我常常现在正当面常常说餐厅怎么不贴那些什么那些跟佛教
什么什么
的
讲，
是是是，
对啊对啊。然后那个我们的社区也有一个地方，就是也是很学那种团契这样子的聚会啦，什么聚餐啊，什么参加一些什么。但是我就觉得说，对，他们还可以学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信仰里面
核心他们没有，
核心他没有办法承担，
他没
有
有一个
人为着我们是罪而
死，又敢说我复活了，生命在我，没有
可是会不会因为就太奥秘了，人不愿意，没有办法接受，
没有，这就我们，你们上这些课都是这个目的啊，
不是
让我们对圣经的了解，
基督徒，对，我们就跟他讲话，真讲那个，
不，你不一定要上神学课，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小小故事就可以，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并不是说我们
现在不是有
迷思虑啊，那也是很方便嘛。我们已经下课了，时间已经到了。